多么感谢你，我们愿意谦卑在你的面前，每天来思想你的话语，来聆听你从天而来的话，来走你前面赐给我们的道路。主，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来大声的赞美你，因为你是配得荣耀、配得颂赞的神。我们感谢你赐下恩典给我们，我们谢谢主。我们在你面前呼求祷告的时候，你按照你的应许，按照你自己的心意来成就。我们愿意来顺服你的带领，顺服你的差遣，求主来按照你自己的旨意来引领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89章的38-45节。那么前面整个是为这个诗人在神面前这样一个祷告做一个铺垫，那这个铺垫就是神的大能、神的信实、神的应许，因为这些是神本来有的，所以他抓住了神的这些应许、信实、大能等等，为要神做一件事，那就求神来顾念他们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危急的一个关头。从38-45节，其实这儿就是让我们看到整个这个国家，他说君王惨败，其实君王的惨败就是国家整个的一个惨败。那从整首诗来看，这个事件应该是发生在犹大南国即将灭亡的前夕。我们回过头看一下列王记下23章的28节一直到25章，就最后这个阶段，我们大致的看一下列王记下。那么约西亚是犹大南国最后一个好王，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。约西亚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约哈斯登基作王。所以在列王记下的23章31节说，约哈斯登基的时候年23岁。他在耶路撒冷作王仅仅3个月，就被埃及法老给废了，然后被埃及法老带到了埃及，死在了埃及。那么他做了3个月以后，接替他的是约雅敬，约雅敬是他的哥哥。那约雅敬接替他的时候是25岁。约雅敬死了以后，是约雅敬的儿子叫约雅金接替他做王。在24章的第8节说，约雅金登基的时候年18岁，他在耶路撒冷也是做王3个月，做王3个月就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了巴比伦，掳到巴比伦一直在穿着囚服，一直被监禁起来。那么在25章快结束的时候，列王记下25章27到29节说，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，巴比伦王使约雅金抬头替他出监，也就是说这个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以后，一直坐牢坐了37年，37年以后才29节说给他脱了囚服。那么这几个王就是约雅敬呢很年轻，然后呢就被掳，所以从45节说他，你减少他青年的日子就是他蒙羞，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测，那么这个王应该是指的约雅敬。那么这个国家现在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地步，那约雅敬 之后，西底家稍许成为一个亡国之君。那38节说，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，就丢掉弃绝他。神恼怒他的受膏者，犹大王都是神膏抹的，但是神膏抹以后又恼怒他。就像今天我们所有的这些被召的这些信徒都是被神拣选的，但是有的被神拣选以后是被又被神弃绝。从这个王也是，王是神的受膏者，是王亲自膏抹，但是神又被神弃绝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背离神。一个王背离神，那么整个国家的百姓都会跟在一块儿。那我们从这个列王记上下可以看得出来，好王上来，百姓马上转向神；坏王上来，马上离弃神。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，所以这个领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现在因着这个受膏者不按神的心意行事，所以神现在恼怒，丢掉弃绝。我们好多时候，好多弟兄姊妹不读圣经，也不去去思想，以为信了主以后就万事大吉了。就在那儿坐着上天堂，其实看得很清楚，好多人都会被弃绝。只要不遵循神的旨意，不在光中行走，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被弃绝。那约雅敬就是这样的。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将他的冠冕借他于地。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，那么和这些君王所立的约，那就是和大卫所立的约，大卫之约。北国以色列那些王一个一个的，就是来回的交替，是暗刺杀呀什么的。但是南国犹大始终这些王在犹大这个支派当中，是大卫的后裔，这盏灯不会熄灭，这是神的应许。虽然如此，但是神厌恶和他们所立的约，神厌恶这个约，是因为这些人不守约。神虽然厌恶，但是神没有把这个约撕毁，神仍然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他的计划，没有把这个宝座完全的拿去，因为主耶稣最后坐在宝座上。40节，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。我们看到，就是当这一个王啊，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，最后被神弃绝的时候，他的这些遭遇，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，使他的宝藏变为荒场。不仅是这君王自己的篱笆失去了保护，君王失去了保护，失去了神的保护，那就意味着神的弃绝，而且也意味着整个国家失去了神的保护，过路的人都抢夺他，他成为邻邦的羞辱。过路的人，那就是外邦人，谁过去以后谁都想欺负一下。没有神保护的时候，我们都会处在这样一个光景当中。有神的保护，魔鬼撒旦再想毁坏，他没有办法来害我们的，对我们的这个属灵生命造成伤害。所以有神的保护，我们就不怕。但是失去神的保护的时候，这些外邦人都在平时就虎视眈眈的在抢夺，现在他们有了机会，抢夺的时候没有任何抵抗。所以42节说，你高举了他敌人的右手，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。右手是表示这个能力力量，这些敌人的右手有力量，能够去抢夺这犹大南国，这是神做的，神高举。就像神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毁坏整个犹大南国一样， 你叫他一切的仇敌欢喜。所以这一切都在神的手里面，今天这个世界上也是，世界如此动荡，其实背后有一只大手一直在掌控，这只大手就是神，神的手。无论这个今天地上是信神的还是不信神的，所有的这些国家这些世界都在神的掌管当中，哪个国家起来哪个国家衰落都是神的作为啊，这我们是非常清楚的。所做的这一切，那神实际上就是要成就他最后的这个救赎的计划。43节，你叫他的刀卷刃，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。所以当失去神的保护的时候，他是就失去了得胜的能力，刀都卷刃了，怎么去跟别人去打仗？今天不管这个国家有多强大，不管他这个武器有多么的厉害，但是如果神不使用，那么这些不会发生任何的威力。这就是神，神掌管。44节，你使他的光辉止息，将他的宝座推到于地。一个君王的光辉一止息，那君王这个他失去他的君王应当有的荣耀，他的宝座被推倒，失去了这个君王的位分，不再是王。所以约雅金做完接近3个月，年轻轻的 十几岁18岁就被掳到了巴比伦，一直被 关在监狱里面37年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因为自己这个败坏造成了这样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结局，非常的可惜。你减少他7年的日子，又使他蒙羞。减少他7年的日子，就是他在年轻力壮的时候登上了王位，但是神把这个日子减少了，他没有再没有能力坐在宝座上，他的时代结束了，蒙羞。失败，受羞辱，从君王变成一个囚犯，是多大的一个羞辱。所以我们刚才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下约西亚死了以后，最后王国之前有4个王，这4个王一个比一个败坏，没有一个来效法约西亚，更没有去效法大卫。所以神不再容忍，神的忍耐到了极限，所以神就恼怒他的受膏者，业务所立的约，然后高举敌人的右手，这个国家最后完全的被消灭。主前586年，2000多年以后，1948年才再一次复国。所以我们就从这些经文看到神的一个心意，看到神的计划。今天也是，如果我们蒙神的恩典被拣选，我们如果做合神心意的事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神一定会做我们的坚强的一个保障，他会保护我们。我们虽然会遇到艰难，但是在艰难当中，神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一旦我们离弃神，如果我们神管教也不悔改，最后的结果那就像这个君王一样被丢掉。这是神让我们向我们显明的一个心意，让我们真的要谨慎，时时刻刻来约束自己，保守自己的心，胜过保守一切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